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二月份获知11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潘晶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安徽徐平当庭揭露警方编造假证据、假证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份获知有110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些非法判刑发生的时间可能在数月或数年前。今年2月获知消息并在明慧网报道。迫害案例分布于中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最严重地区为山东省37人、黑龙江省19人、江西省9人、四川省10人、辽宁省8人、吉林省7人。有26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8岁。中共法院公安敲诈勒索现金33万1700元，集中法庭罚金31万8000元，警察敲诈1万3700元。北京法轮功学员张素林是外交部档案馆的一等秘书。2021年9月，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东城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去年11月，张素林遭北京市法院非法庭审。今年2月，传出他被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并被开除公职。现年50岁的刘一涛女士是原江西省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去年因向快递员讲真相遭恶告，今年2月传出刘一涛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已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2月17号，中国大陆人权律师谢艳义到河南省辉县法院为法轮功学员张素琴做无罪辩护，他被强行终止辩护并遭扣押，到晚上才被释放。谢艳义律师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所有的法轮功案件都是冤狱，都是假案子，都不是法律的意志，都是一场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绑架了整个国家机器。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潘晶女士去年9月被警察绑架，后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5000元，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他于今年2月21号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潘晶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他一直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事，一言一行都为别人着想。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潘晶因坚持信仰2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迫害。2021年9月，潘晶被丹东市振兴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永昌派出所、头道派出所的7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潘晶被振兴公安分局非法拘留15天，期间他被诬告到检察院。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作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潘晶有社会危险性而推卷。当晚，振兴公安分局让潘晶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回家。一年后，潘晶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官威逼利诱说，你如果答应不练就少判几年，被潘晶严正拒绝。当天非法庭审结束后，潘晶被关押到丹东看守所。今年2月，潘晶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月9号，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徐平女士被蜀山区法院开庭非法庭审，律师和徐平都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徐平当庭指出，警察模仿他的笔迹编造假口供、假证据，并找来假证人。去年12月，徐平就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他请法官当庭展示鉴定结果，但未得到法官回应。现年70岁的徐平是安徽省合肥市中铁四局建筑处退休职工。2020年11月，徐平在家中被荷叶地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之后徐平被警察实施在家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今年2月9号，蜀山区法院非法开庭审理此案。在法庭上，徐平的辩护律师指出，一，没有官方正式文件将法轮功定为邪教。 二，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令中废止了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处理意见的通知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从2011年开始，法轮功类出版物不再作为非法出版物，也不得再进行查禁。三，公诉机关未认真履行检查公诉职责，却反咬徐平拒绝认罪认罚，并将此作为其从重处罚的事实，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徐平也在庭上根据法律再次强调修炼法轮大法合法，拥有法轮功书籍合法，揭露警方对他的陷害，并当庭以刑法243条诬告陷害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控告荷叶地派出所警察王涛、丁云月、高军及公诉人李慧。徐平说，2020年11月11号，高军带一帮便衣闯入我家，当时我一人在家做家务，突如其来的惊吓使我血压飙升200多，心慌。王涛非法让我在空白纸上签字按手印，过后在打印的照片上模仿我的笔迹制造假口供，编造假证人。一年前造了一个假证人，一年后又增加了一个假证人。我的律师在辩护书中写得很清楚，公诉人李慧视而不见，枉法乱诉，不负责任。在公诉书上还把我的出生地编造在合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南部中学讲真相；日本广岛社区庆典中法轮功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号，法国法轮功学员弗雷德里克参与自己所任职学校举办的团结周，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校园内设立了一个展台，向学校的师生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该校教师、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得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后，都深感震惊。一些师生表示，他们被法轮功的美好和光明的一面所感动。明白真相的人们也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弗朗索瓦兹老师了解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说，我没想到在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并告诉学员们，他要去提醒同事和学生们都来法轮功的展台签名和了解真相。另外一位听过真相的老师又带来了他的法国高级技师文凭班的学生们，其中很多学生都已经在请愿书上签名了，学生们认真地听了真相。一位主持当地广播节目的老师邀请法轮功学员上他的节目介绍法轮功，他在请愿书上签字后表示，准备下次去巴黎时要参观一下法轮功学员主办的真善人画展。据明慧网报道，3月5号，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市中央公民馆庆典。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通过功法表演和教功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深受民众欢迎。有的民众当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中央公民馆位于广岛的华人区，华人观众较多。5号上午，活动现场坐满了观众。法轮功学员首先表演的是中国传统的腰鼓舞，现场气氛活跃。学员们演示功法时，观众伴随着悦耳的练功音乐，模仿着台上的动作学练起来，而且动作非常整齐，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法轮功学员演出结束后走下舞台的那一刻，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活动最后，有的人详细询问中央公民馆交功点的时间，也有的人报名参加了下午的练功体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95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真善人，坦荡修炼路》，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9号。26年的修炼经历，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我告诉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坚定修炼大法的心不变，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心不变。我要抓紧时间学好法，修好自己，
直至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家的心不变。1996年9月，我请到了转法轮，真是如获至宝。捧起转法轮就不想放下，每天忙完工作就是赶回家学法。那时我就理解到，要想真修就必须学好法，只有从理性上认识法，才会不迷于人中，才能理解大法的内涵，才能知道怎么修炼，才会在各种矛盾中去人心与执着。只有大法才能改变自己，只有大法才能使生命得到升华。我修炼大法的动机很纯，目的只有一个，要返本归真，修成正果。我逢人就说法轮功好，将修炼后的体会介绍身边的亲人、同事、好友都来学法轮功。到19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时，转法轮、经济要旨、红银我基本会背。我从法中知道，我们练的这套功法是修炼主义式的，必须明明白白针对自己的人心去修，明明白白的取名利情，明明白白的吃亏吃苦。我对老伴说，我们得到的可是无价之宝呀，一定要珍惜珍惜。丈夫说，我们每天都在改变，都在突破。两个儿子也说，爸妈的心胸越来越宽广，心态越来越祥和，红光满面，洋溢着笑脸。第一部分，反迫害，揭露邪恶，证实大法。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将上亿修炼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推向政府的对立面。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压，由于我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大法的法理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在迫害来临时就比较容易保持清醒的头脑。我首先想到的是，大法书是我们修炼人的命根子，我在第一时间通知能通知到的同修，一定要保护大法书籍。我虽然多次遭迫害，被非法抄家，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没被抄走一本大法书。我还利用工作之便，把社区非法收缴的大法书设法取些出来，分给没有书的学员。为了让更多的同修无惧邪恶，能从迫害中领悟出来，我将自己的体会、对形势的理解及时与同修交流，给同修打打气，告诉同修修炼会有考验。由于个人修炼阶段，我在学法上尝到了甜头，进入正法修炼阶段之后，我读法、背法、抄法、听法同时进行，看时间地点而定。我悟到，学好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提高与圆满，更深的内涵是要助师正法、反迫害、救度众生。我是大法弟子，有责任去揭露邪恶，维护师父与大法的清白。我告诉身边的亲人、同事、朋友及所有与我认识的有缘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宇宙大法。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都要围绕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去做。在正实法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用笔正实大法、维护大法、救度身边的有缘人。1999年10月，第一封真相信写给了我们市的市委书记，我和丈夫一起直接送到市委书记家里，讲述了我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以及我不放弃的原因。第二封真相信写给了公安局及乡镇派出所，通过邮局寄出，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叫他们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后陆陆续续给亲人、同事、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写了真相信，用信件发出或用红包装好，送到每家每户的门缝里或挂在门把上。这封信使用时间较长，以事例不断添减内容，如天安门自焚为案、九平共产党、三退保平安等等。为解开众生的心结，我结合实际写了一封真相信，作为我讲真相的主要资料，寄到全国各地有缘人手中，收到的效果很好。我主要从六个方面告诉世人真相：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如此深受修炼者的喜爱？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回顾共产党的邪恶历史，为什么要三退？走出明真相的误区。修炼前，我不会写文章，不会上网，不会打字， 到后来我能写能发三退名单，每年都有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这都是在师尊的加持下完成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第二部分，多种形式讲真相。一，坚持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是我的强项，我跟谁说话都是笑眯眯的，没有距离感，即使对方不想听，一时也拉不下脸。我从事行政工作几十年，从上到下认识的人也多，逢人就讲，没有怕心。本来修炼就是堂堂正正的事，我们是在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是在回升道德。我心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像拉家常一样，人家也觉得可信。这些年来，我每天上午与同修结伴而行，乡村、田野、车站、码头、医院、公交站等，到处都留有我们救人的足迹，每天劝退几人、几十人不等。我不执着劝退的人数，是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让我愿意去做，想去做。一天不出去，我心中都不踏实，生怕错过有缘的人。就是在路上匆匆一过，来不及说话打招呼，我也会把慈悲传给对方，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坚持给每一位有缘人讲真相，不迟疑，迟疑就是人心，就会错过机会。我身上随时带着各种真相光盘、真相资料、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币。见到老领导、同事、朋友，问问身体怎么样，就开始讲真相。见到买菜回来的人，问问菜好不好买、贵不贵，找个话搭上腔，一遍开始讲真相。见到抱小孩的老人，逗逗小孩更好讲真相。亲戚、朋友、同学、以前的同事，我利用晚饭后的时间，购点礼品去看望，一遍讲真相。二，坚持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有时受环境的影响，对方时间的限制，讲的不是那么明白透彻，所以在讲完真相、做完三退后，我一般会送一份真相资料给对方，并提醒接真相资料的有缘人，一定要带回家给家人看，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身边所有的人。对乡下出来卖菜的、赶集的、路上拉货推车的人，来不及讲真相，但我只要碰到他们，就会送一套真相资料给他们回家看。停放在街边路旁的各式车辆、摩托车，我也是大大方方的放，大大方方的送。我的心态正，别人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一般都接受，很少碰到反感不接受的人。救人的心态很重要，完全是站在为他人能明真相得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对方会感受到我们的好、我们的善、我们的慈悲。再有一个就是救人没有选择，只要是让我遇到的人，就是师父送给我的有缘人，就应该让他们有了解真相的机会。几句话、几张真相传单、一本九瓶共产党、三退保平安，就是为有缘人提供了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我在救人上尽量做到无悔，不留遗憾。从法中我们知道，救一个生命，它背后还有庞大的生命体系。法理上明白了，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三，坚持邮寄真相信，打真相语音电话。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给本地或外地的公检法司、610人员寄真相信，每天坚持在不同的邮箱寄出。对路程远的、山区不方便面对面讲真相的，特别是政法委610的领导或当事人，我就采取打真相语音电话的办法，让他们了解真相，让他们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能买到电话卡的那几年，我坚持用几部手机打语音电话，每部手机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把当地政府、公检法司、学校及商家、街道广告栏中的电话，以及明慧网上公布的恶人名单的电话号码收集、输入，打语音电话。知道地址的就寄信，想尽办法让世人了解真相。众生明真相， 就有得救的希望。四，坚持使用真相币。自从师父肯定真相币的使用以来，我一直坚持使用真相币，一般都是打印的。有时打印的用完了，我就用手写。经我花出去的钱，张张都是真相币。有个别同修说，真相币不好用，有人不要。其实是人心在障碍着，把真相币当作救人的法宝，谁会不要呢？做生意的人明真相后，还找我们兑换真相币呢。好些有缘人就是通过真相币明真相后做的三退。五，学着写申诉、辩护、辩护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要毁灭中国人的信仰，让人失去了得救的希望。公检法司那些执法人员为了升官，昧着良心迫害善良。本地有两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有九人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到七年，有十一人被非法劳教，有二十多人被关押或多次关押。作为大法的一弟子，我责无旁贷地担起责任，学着解申诉、辩护、辩护词。一、自我申诉。当我因借钱给同修上访北京被迫害时，向市纪委、市监察局写了我的申辩，告诉他们借钱给同修没有错，学法轮功没有错，我被开除了党籍，免去了职务，同样可以做好人。当我不放弃大法修炼，被评为不合格公务员时，我向单位递交了公务员考核评定的申诉，告诉他们，对照公务员条例，我自我评定为合格公务员。单位回复维持原定，将我送到不合格公务员学习班。我继续申诉，申诉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得失名誉，而是借此机会讲法轮功的真相，让他们了解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道德高尚的人。二，为乡村同修转告派出所非法撬窗夺物的非法行为。依刑法第263条，禁止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包括住户抢劫、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及持枪抢劫，要求派出所必须依法归还被抢、被扣的法轮功书籍、大法师父法像等物品。三，为非法庭审的同修聘请辩护律师。首先就是要做被非法庭审同修孩子的工作，劝他出面为母亲请律师，后做聘请律师的工作。这位年轻女律师开始不愿接法轮功的案子，硬要他接，他只做有罪辩护。当我们组织一些材料给他看时，他很反感，说的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并追问我们资料的来源。正当我们不知如何办好，刚要走出律师事务所门口时，碰到了一位正义律师。他在深圳听说过同行为法轮功辩护的案子。当听我们讲完真相，谈到来此是请律师时，他接下了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并答应转交给那位女律师，会做他的工作。在这位好心正义律师的帮助下，一切进展顺利。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和加持。后来那位女律师完全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按照我们提供的辩护材料写了辩护词，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并对公诉人指出，作为国家的专业执法人员，理应知道法律是约束行为而不是约束思想的，更不是惩罚思想结果的。我的当事人信仰法轮功是思想结果，宣传法轮功的理念并没有造成人员与财产损失的恶果，不构成刑法惩罚的任何罪名。公诉人的有罪推定是没有客观依据的，因此依照法庭上陈述的事实与法律，法庭应认定我的当事人无罪，应该无条件释放我的当事人。第三部分，放下自我，正念正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这个大法是给你主意识修的，就是给你自己的，你们要明明白白的自己修。我悟到，我们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取人心，取执着，放下自我。2016年11月，在我市所有银行、超市、宣传栏、小区门口、人口密集地，出现了以省公安厅、人民银行名义下达的禁止使用真相币的邪恶公告， 两天之内，我们几位同修全面出动，见一张撕一张，就是贴在银行营业厅的也没放过。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全部撕毁了，不让他留那儿，毒害世人，影响真相币的使用。我给所有银行行长寄去了真相信，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使用真相币的好处，解体操纵他们诽谤大法，毒害众生，不让使用真相币的邪恶因素。以正压百邪，真相币照用不误，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了。第四部分，走正修炼路。在2009年以前，我因不会修，起了干事心，遭多次迫害后，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住持正法的法徒，我做的是天下最正的事，为什么还会被多次迫害呢？我悟到是自己修炼有漏，才会被邪恶钻空子。问题出在哪儿，就在哪儿下功夫。我加大学法力度，对照大法找出了许多人心，有求心、干事心、急躁心、学法图快、不入心、学法没得法等。我发现自己的心性还是停留在我要学法、我在救人、我要圆满等等，停留在旧宇宙的旧生命为私为我的起点上，没有从本质上、思想境界上提高上来。发现根本问题后，我每天早上练完功，发完六点的正念后，坚持静下心来学一个小时的法，再和同修出去讲真相，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下午时间全部用来学法。法学得好，会在心性上严格要求自己，当某件事没做好，没守住心性，我会警醒自己，下次一定要做好。我一次一次的严格要求自己做好，做好了心情也好，修炼的劲头也高。我坚持向内找，向内修，在提高心性、突破层次上下功夫。心性提高了，层次上来了，邪恶也就碰不着我了，够不着我了，邪恶的因素离我越来越远了。十几年来，我再也没被迫害。我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多学法，不断精进，再精进，才能向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小餐馆，智慧救人大平台》，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8日。修炼前，我身患多种疾病，风湿性关节炎、胃炎、食道炎、妇科肿瘤及各种并发症，病急乱投医，中医西医推拿理疗，巫医神汗，各种民间偏方都没能治好我的病。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身体的各种疾病都不药而愈。2000年8月，我结束了被非法关押后回到家，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开了一间小餐馆。20多年来，这个不到50平方米的小餐馆成了我用智慧讲真相救人的大平台。现写出几个片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找准切入点，救人是关键。我在大法中受益， 感谢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不老的容颜。我做梦都想把这天大的好事分享给每一个有缘人。1999年7月，法轮大法被中共邪党迫害以后，很多人受电视造假新闻的影响，特别是中共的天安门自焚1400例谎言播出后，人们都误以为真，障碍了他们听真相而得救。在我这个小餐馆，如果碰到不愿意听真相的人或恶人，就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来店里吃饭的人，我都是先打招呼，注意观察。我根据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找准切入点讲真相，就顺理成章了。例如，有的人比较传统，就比较容易接受真相；有的人是拜金主义，非常势利，很现实，对这样的人讲真相就难一些；有的人没有什么观念，听明白就愿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对一些年轻有文化的人，可以从分子、原子、空间等科学方面去讲，引导他们接受。有些人是做生意、干工程的，可以从厚德载物讲起。对短时间内找不到切入的话题，在其吃饭时，先叙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再根据情况慢慢引导，如社会乱象、大街上老人摔倒没人敢去扶、当前瘟疫肆虐全球，是老天要淘汰坏人的。如果对方能认可，可以进一步讲中国传统文化、神传文化、仁义礼智信等，然后很自然地讲真善人法轮大法，对现在的人、对现在的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会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明白三退的意义，基本上这个生命就得救了。二，被骗的老板听明真相，走时握手道别。一天晚上10点多钟，一位中年男士进店要了酒菜，我看他坐下后也不吃菜，光低着头喝闷酒。我过去搭话，你今天咋这么晚吃饭？他说，我不饿，就是想喝点酒解解闷。叙话中得知他是做生意的，我就安慰他，现在啥生意都不好做，整个趋势都是这样的，人都不守道德了，都是人心造成的，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人哪能抵挡得了，想开些。他听后很认真地说，现在的人都不讲诚信了，我做生意被人家骗走100多万，所以心里气不顺，睡不着，就来这里喝点酒解解闷。我说，你先别气，咱中国有句古语叫破财消灾，因为破这个财，说不定给你消个大灾呢，要不就是你上一世欠人家的，用这种方式把它还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平安健康才是福。我继续说，古人说，德是流通的货币，人有德，不该失去的东西，阴差阳错的它还会回来，一切顺其自然。他点头，对我所说的表示认可。我紧接着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使人变得越来越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不欺骗；善就是要慈悲善良、待人友善；忍就是要做到忍让、宽容大度。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恶集团抵触真善人普世价值，灌输人一切向前看，导致人心道德急速下滑，坑蒙拐骗， 贪、黄、毒、赌、背信弃义、假冒伪劣商品比比皆是。如果人人都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你那100万还能被骗吗？他听明白了，心里那个死结被打开了，他爽快地做了三退。我反复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九字真言。他很感激，真诚地与我握手道别。三，改变负面思维，智慧救度大学生。有一位大学生几次来吃饭，我都错过了给他讲真相的机会，因为3年前我给一个学生讲真相，劝他三退保平安，他不但不听，还打电话举报我。从那以后，我就形成了一种负面思维，认为大学生不好救。这错误的一念，差一点让这个可贵的生命失去得救的机缘。我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这种不好的思想念头，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把这个大学生救了。我对正在吃饭的大学生说，你是大学生吧？他说是。我又问，你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他回答是学理科的。他愿意跟我互动，就有希望得救了。我对他说，那好啊，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向我微笑。我说，比如你学好化学，拿来一样东西，一看分子式，就知道它是酸性、碱性、有毒、无毒。他说，是呀。我说，你学理科的，那你知道，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核以下还有夸克，再下面还有中微子，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都是物质存在，不同空间有不同的时间。现在科学不也证实了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吗？所以不要封闭自己，什么都是物质的，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要否定它。现在瘟疫也不是偶然的，中西方很多预言都兑现了，人说了没有算过的，天要变，谁也挡不住，人要顺天意，才能保平安。听到这儿，他很激动地问我，阿姨，你咋知道这么多？你是学啥毕业的？他这一问，我知道，我虽然没直接讲神佛，但他那无神论的壳已经被破开了。给他讲真相就顺理成章了。我告诉他，我学了能给人开智开慧的宇宙大法，我们的师父是万王之王，无上王。这时他睁大了眼睛，放下手中的筷子，期待我继续讲。我说，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首先要真，就是说真话，做真事，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比如我开餐馆的理念，第一是真材真做真价廉，小酒小菜皆有缘。我能保持20多年顾客盈门，就是这个原因。这时他给我竖起大拇指，我笑笑继续说，第二要善，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心中存善念，越走路越宽。第三要忍，对人对事要做到忍让、宽容、大度，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真善忍就是能开智开慧的宇宙大法，也叫法轮大法，是最高的佛法。你能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的九字真言，在学习上能给你开智开慧，各种灾难瘟疫都会绕你而行。而且你要从心里退出曾经举手发誓要为他献身的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当陪葬品，你只归大法管。 他立即说，我退，我现在就退，我没入党，只入过团和少先队，阿姨，你给我退了吧，并一再道谢。我说，你要谢，咱都感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与慈悲，救度你及许多有缘人。在这个小餐馆里，每天来就餐的顾客及供货商都是我要救度的对象。同修看我太忙了，劝我转让别干了。我也这样想过，如果不开餐馆多清闲，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可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讲真相救人是第一位的。我把每一个进店就餐的顾客都当作是急盼得救的众生，一次不行，下次换个切入点再讲，直至明真相三退。这些年我也没统计过讲退了多少人，据帮助发送三退名单的同修说，我不比在大街上讲真相的同修退得少。我虽然忙点累点，但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及三退名单时，时常忘却了疲劳，留下的全是欣慰。今后我继续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不辱使命，做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发生在我身上的德与失》，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11日。每当回忆起使我永世难忘的两次参加师尊办的学习班的事，想起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情，至今历历在目，都会令我心潮澎湃。最难忘的1994年5月的一天，我有幸与本单位几个人同去参加本市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我们的座位离讲台比较偏远，学习班上师尊亲自从讲台上下来教功，给学员纠正动作。那时我对法轮功认识不深，对师尊确实不够尊重。当师父向我们走来，我大声地问师父，我们练功手的姿势对不对啊？师父说手要翻过来。我又笑着向师父说，给我们个法轮吧。师父并不在意我的放肆行为，现在一想起这些不敬师的放肆行为，就会使我脸红红的。当时师尊走到讲台上，双手向我们这一面下法轮，我们高兴地站起来接，瞬间我们几个人都感到小腹跳动一下，我们非常欣喜，互相兴奋地大声说，我得到法轮了，我也得到法轮了。听师父讲法后，我明白了我身体内的好东西为什么被别人拿走了。事情是这样的，
得法前，我是很爱跑庙子的人，很多庙我都去过，当了居士，接触了一些所谓的有本事的大和尚，自己也开了顶，头顶裂开有乒乓球那么大，美得不行。一次和一个所谓的大和尚见面，他使法术把我的头给弄昏了，眼看着一个东西由我的丹田从我的口中出去，被这个大和尚吸到他的口中去了，瞬间我也清醒了。当时我看到这情形很是生气，我很恨他，什么大和尚竟偷别人的好东西。这件事情使我气愤了好长时间，再也不到那个庙去拜神了。一次当师尊从我身边走过时，心想这个气功师是否也像那个大和尚那样偷别人的好东西呢？当时师父就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好像看穿了我的心事，吓了我一大跳。师父怎么会知道呢？师父回到讲台上说，有的人好东西被人家偷走了，那是以前欠人家的。后来师父在法中也告诉了我们，大法中练出来的东西是不会丢的。那时我悟性真谛，今天我在伟大慈悲的师尊不断的呵护下，在努力做好三件事，能坚定的走在修炼的路上，感到无限的幸福。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那段时间与我们生命的永恒并存》，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2日。过去由于受邪党的无神论教育毒害，我不信有神佛的存在，反而认为僧道等修炼人蹉跎了可贵的人生，还颇为怜悯同情。但不解的是，中外修炼历代都后继有人，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气功高潮中，由于偶尔的机会，我发现了气功的神奇。1992年底，朋友拿一本气功杂志，封面是一位气功师打坐练功的照片。我接过来端详，当时顿感一股很强的能量流，脉冲似的通过手臂往身体里涌。看了介绍后，方知是师尊。明白了法轮功不仅是强身健体，而是强化修炼。1994年3月天气渐暖，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传来，师尊将于4月15日举办合肥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师尊把大法送到门口，捧到面前来了。传法班在省党校礼堂，我的座位在13排，看得清听得清。我始终聚精会神地看着师父听课，怕思想走神。师父慈眉善目，身材魁梧，既温和又平易近人，倍感亲切。当时我在单位正遭到一桩冤枉事，牵扯了很大的精力，我老是怕影响学工。师父说看你怎么守心性，我觉得是师父在跟我直接说话。当时我就想，既然修炼了，事不分巨细，都要听师父的。但是在心里一直纳闷，师父怎么知道的这件事还这么清楚呢？师父知道我在想什么。讲课中又说有些人是我们挑选来的，这句话师父说了3次。第二天，我在住处无意中看到了师父的法身，觉得师父真是神极了。每天上课前，师父到的都早，学员们围着问这问那，那些天我想不起问什么，只是在师父的前后左右。师尊的慈悲和宽容，在此之后对我们每一个修炼者都多出了一课，那就是师尊的身教。学习班最后一天，学员说心得体会，其中有一个是医生，过去用别的功法给人看病，后来自己搞了一身的病，怕别人知道身上有病， 到自己所学公派总部去求治，结果更严重了。绝望中嘱咐家人死后不要让工作单位知道，到不行时赶快把他送回老家去。这期学习班下来，他的身体得到了净化，行走自如，感谢师父救了他。整个发言过程都在哭泣。师父和学员们照相那天，有位同修要我们为他拍一张与师父的合影留念。我想这1500多人有多少有这个愿望的，师父做得过来吗？我不加思索地说，师父同意吗？随着到了师父跟前，见师父微笑着满足学员们的要求。因为那时新学员多，心性还在常人的基础上，有两位学员为贴近师父照相而争执起来。师父笑着看看左边一个，又看看右边一个。师父可敬可亲，打心眼里觉得师父是我家的长辈亲人。学习班结束的最后时刻，大家依依不舍，有的小弟子上台给师父磕头，掌声雷动，此起彼伏。师父站着给大家打了一套大手印。得法后，我一直注重学法，严格要求自己。99年720，邪恶无法无天的狂轰滥炸，诽谤师父的谎言是宇宙中最败坏的物质泛滥，所以我不听也不看。我始终有一个念头，即江邪灵刚上台上亮相的时候，我见他两条细腿撑着上身，没脖子没头，十分怪异，又为了既得权势不择手段。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不觉意外。我按师父说的理智智慧地做着三件事，在师父的点化下，减少了许多各种形式的迫害，有很多神迹出现，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修炼的艰难，没有师父的保护，一时一刻都修炼不了。全宇宙的生命都羡慕我们，那段时间将与我们生命的永恒并存，是师尊更新我们生命的伊始。今后要不断地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每一步，不负师尊众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